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我们介绍第五个单元因果报应。这个单元非常的重要，我们呢预定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介绍护国习灾法语的第二天跟第三天的内容。第二天我们上次也有介绍过，讲到家庭教育，也顺便提到因缘果报的事情。第二个呢，我们再介绍文钞精华录158页里面第六大段的劝注重因果。那在劝注重因果里面，它分两个，一个是讲因果的道理假，第二个特别介绍的这戒杀的重要。所以我想等戒杀介绍完毕的时候呢，请各位呢要看补充一下哈，大家在讲义上面写第三个阶段是看选读的234页，也就是精华录介绍完毕以后介绍的第三个内容是选读的234页。有没有翻开到是南巡极乐寺重修放生持书。好，这一篇是专门讲戒杀放生的，很有关系，所以在精华录介绍完毕介绍这一篇文章，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进度回去预习。那后来呢，我又发现一些很好的资料，就是下一次会发给大家莲池大师的戒杀放生文。好，那就是呢告诉我们，很多人有时候在结婚啊、生子啊、家里做生日啊或喜庆啊、婚丧喜庆的时候，总是喜欢呢杀一点生，然后大家一起享用。那莲池大师对这个呢有很苦口婆心的劝诫，所以第四个内容就介绍莲池大师的戒杀放生文。这四个内容就是我们这次因果报应的这个主题。今天送给大家这个自知录，在这个单元里面呢，大家最重要还可以去参考安世全书。好，我先把有关资料介绍。第二个了凡四训，还有太上感应篇，这些都是介绍因果报应的。还有一本是我们中国的书，历史感应统计。好，这些都是有关于因果报应的，当然资料还有更多，大家可以用心去读。好，那我们今天先就看，争取时间看274页，选读的274页，第三日申述因果的原理，并加以事实的来证明。因果我们上次有介绍过，所以大家都有具备基本的概念。待会重要的地方我还会再强调，请看274页的第三行。现在的世间人呢，都不了解因果的原理，都认为啊，因果报应呢是虚假的，是虚妄的，叫妄谈邪说，就胡说八道或根本都没有的。处处呢总想呢讨个便宜，不肯吃亏。他不知道啊，便宜就是吃亏，所以吃亏呢就是占便宜。我们人很奇怪，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从生出来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嘴巴什么都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对不对？植物动物通通都吃，我们什么都愿意吃，而且吃尽财色名食睡，但是人就不肯吃一样东西，不肯吃亏。很奇怪啊，就是人家跟他斤斤计较的时候呢，他更会跟人家占便宜。所以人什么都吃，就是不肯学吃亏。他不叫学吃亏啊，是大福报，吃亏就是占便宜啊。所以现在的很多父母都喜欢溺爱他的子女，不喜欢严加管束，而且养成他非常喜好花钱占便宜，就认为这样可以 保守自己的家产而不会损失。没有想到他没有教育子女，反而纵容子女的话，适得其反，然后遗患终身，间接的呢对国家呢就有很多的影响。所以印光祖师他在这里就举了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不晓得各位看懂了没有，不太好懂吧，因为一头他转过来转过去的。先讲哈，隋代的时候呢，有一个赵良相啊，家里非常的富裕，他本身呢非常有钱，结果他有两个儿子，我先写长子次子，长子本来叫做孟，次子叫做寅，这两个字也很相近。结果啊，你就看那个，好，我们就看那个内容好了。他说呢，长子呢的孟，次子是寅，寅呢非常的强，孟就非常的弱，所以将父亲分成的财产呢分为两份。本来呢孟应该是得上呢，可是等到他的父亲良相一死了以后，这个第二个啊弟弟呢就寅就霸占这个哥哥的财产，只给哥哥呢一个就是原屋一区，就是家里的那个房子的一个角落而已。那孟呢就靠自己的力量自己活，没有想到过了一阵子啊，赵寅啊就弟弟呢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就投胎做他家的儿子，叫做桓。后来呢孟也死了啊，投胎到他家去做寅的儿子，叫做先啊，就是两个对调，这是真的因果报应故事。等到长的时候呢，孟家哈，对不对，越来越贫穷，这个寅家呢越来越富，结果赵桓呢就呢桓啊就是为做这个先啊赵先的仆人，他就举了一句谚语说，天道扶贫啊，赢者亦赢啊，他说天道并不公平啊，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所以桓呢就非常的抱怨。有一天听他的寡母就说啊，你不知道啊，赵寅啊就是啊他的祖先呢是霸占了你们家的财产，所以你们家这么贫穷，所以到现在你要做奴隶，真的非常的可耻。那桓呢就非常的怨恨，恨他，恨这个他的祖先，对方的祖先，所以想要杀赵先。结果呢在开皇初的时候呢，桓就先跟着先呢赵先两个人到舞台去，进入古树东，古东数十里的时候，刚好四下无人，桓就非常生气，拿起刀来想要杀先。那先呢就一直跑啊跑啊，他就骂说，你的祖父啊所以霸占我们的财业啊，所以让我现在这么贫穷，我今天又当你的仆人，我更不甘心吗，我要杀了你。那先就赶快跑了，桓就跟着追，追到一个草庵的时候，看到一个老衲，老衲就是出家人。这时候呢桓就说，哎呀哇，被冤家呢追着跑啊。老衲就大笑，你们两个呀暂停，他就呢你们呢不了解你自己啊，他就拿药给他吃。那这个药呢就一冲茶一喝以后，两个人如梦初醒，回忆到自己的往事，知道自己的前身，哎呀桓原来以前就是寅，先以前就是孟，所以呢冤冤相报何时了啊。那后来他们两个就当下觉悟，就把所有的财产就放下，跟着呢佛家出家修行，最后在弥陀庵。这个故事是建立于清凉山志，印光祖师他绝对不会打妄语的。他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常常凡夫没有神通啊，不晓得呢投胎到你家的子女是何方神圣来的，到底是你的冤亲债主呢，还是你同参道友，你就不晓得。所以事实上这个投胎转世哦，就是这么妙啊，你看不是冤家啊，不聚头啊，这是事实的真相。可是呢我们往往呢都不了解，甚至不愿意去接受。 各位你要知道，这个还投胎当子孙，有些还要投胎当让人家当宠物的。像现在有很多什么贵宾狗啊，有没有？有些呢，他就有些爸爸就很喜欢那只狗，其实都是有因缘的。那有些呢，比如说有些子孙呢、啊，他的祖父祖母啊，因为很疼子女啊，很疼孙子，后来有时候投胎就当孙子或子女的儿子跟女儿，这样子。所以这是真实的，大家就多看看那个感应的故事哈、啊，还有历代感应的历史统计啊，或因果报应轮回的故事，你会发觉事实上这个的的确确的。而且在现在这个时代呢，西方科学家往往做实验，现在就是西方哦，兴起了所以一个叫做东方热。东方热就是对东方的儒家、道家，尤其是佛家的东西哦，非常有兴趣研究。他常常把人拿进去做催眠，催眠当中，好，这个人会说出过去式，过去式，啊，比如他把一个人进去催眠，催眠他会说过去式呢，他以前呢是在某某的地方，他是谁，做什么事。啊，他都把它做记录，他们都有录音，就有去查。比如说他，哎，有一个记录是说，有一个人，美国人，他过去是日本人，他在哪里？东京、大阪啊，然后做什么事？他姓名是什么？父母、家里、子女是什么？他通通把它记下来，就会去查，真正是有这个人。那有些人呢，哎，很奇怪，有些呢进入催眠以后讲出来的语言，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是外星球来投胎的。但是他们听不懂，但是都有记录。有些人发现过去世是海豚，在海里面游泳，还跟他说我是海豚当中王，我有很多亲朋好友，大家都听我的。可是呢，我因为遇到鲨鱼所以被吃了，他就来投胎。那有些呢，进入催眠的时候会发现过去世在天上当天王，他们所描写居住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富丽堂皇的，是人间找不到的。有些也有从地狱恶鬼出生来投胎转世的。所以现在科学家啊，尤其西方人非常相信六道轮回，在他们天主教跟基督教里面，只有上帝、天堂、人间还有地狱，只有三度空间，对不对？三道。我们佛法讲六道，其实这六道凭良心讲还是归纳而说的。我们人间里面也有分好多种啊，黄种人、白种人，你把它细分，不是有无量无边的空间吗？对不对？所以他们呢，现在西方科学家非常相信佛法所讲的，所以科学越昌明啊，佛法会越兴盛，因为佛在3000多年前就把宇宙事实的真相而揭示了，甚至很多科学家在研究实验当中找不到结果的时候，从佛经达到很多启示。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有一个科学家他进入催眠的时候做实验，发现呢，他们把那个现在在美国叫亚皮，知道吗？各位知道吗？亚皮就是、哎、类似像庞克族他们这样哈，他们单身贵族不结婚，那生活很清高，吃的东西穿的东西都很讲究，然后他们奇装异服，生活的很特殊，可以说是单身贵族的这一类。结果他就把亚皮拿进去做催眠实验，各位你知道吗？你知道他过去世是谁吗？他才发现原来亚皮，当然了，它是比例统计的数字，很多的亚皮过去是中国古代大家族里面的女孩子，或是呢皇宫里面的宫妃才女。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大家族很多的佣人仆人呢都是听上面的命令，所以他们呢常常被打被骂的时候还是忍气吞声，所以他们忍辱波罗蜜修得很好，功德很大，因为忍辱的功夫，所以来生享到人间的福报，投胎到美国去当亚皮。这是真实的科学报道。所以因果报应跟六道轮回啊，从哪里来的呢？我要今天介绍一下，从我们自己造来的。我们佛法讲一切为心造，你有没有想过呢？假如大家都喜欢赌博，自自然然就有赌场了。大家都喜欢签大家乐，有名牌，他们满街到初一十五的都看不到人，对不对？大家都在听名牌的号码，这是后来人家我才了解的，我以前都不知道。那假如大家都喜欢拈花惹草，自然就有风花雪月那种不清净的场所产生，赌场、妓女院，对不对？ 还有各种那些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哪个人下命去盖的，而是人心往坏的地方的时候，自然这些东西就会产生。假如人心都向善，每一个人都懂于慈悲喜舍、医药、济世救人，自然呢，社会的福利就会做得很好。所以好的是自己造成的，坏的也是自己造成的。同样六道轮回，地狱并不是佛菩萨来惩罚你，把你丢进去啊，不是。我们讲说哦，地狱里面有十殿阎罗王，对不对啊？一般乡间说十殿阎罗王呢，以佛经来讲记载，这十殿阎王都是十位佛菩萨去化度去变现的，但他在里面呢，他管你的这个善恶，并不能够呢决定你的善恶。为什么？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好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投胎来做人，到中华民国，对不对？你住在林口这个地方，户口普查你总是要听警察的话吧，对不对？那他可以对你一些咨询啊，好，访问你，你做坏事他可以把你抓起来，做好事哎，他会赞扬你，对不对？他有这个决定，但是警察也会换人嘛。你假如是很安定的老百姓的话，他对你也没奈何啊。那你投胎来这个桃园这个地方是谁送你来的？你自己来的。但是你有来这边的业力，业力有业力网的时候，到这边就会有一个环境，有一个制度。同样你假如你造恶业堕落到地狱去的话，那地狱呢也是你自己造成的。可是地狱里面为什么会有判官？为什么阎罗王就像世间的警察一样，他只是负责执行他的任务而已，但是他不能改变你的因果，知道吗？好，所以因果报应是自己造成的，所以一切都是由心造。你往好的地方讲，往善你就有三善道，往恶的地方就有三恶道。那除了这个六道轮回之外，上面就是圣人嘛。所以因果报应各位也要了解，是我们每一个人起心动念所造的业力而去做的，没有一个什么神啊，一个佛菩萨来控制你，没有。那个业力就像什么，像影子一样，叫如影随形啊。我走你看影子会跟着我，影子有没有？有，但是看不到，抓不着，摸不到，但是的确有。小朋友在学校不是要做作业吗？对不对？有作业簿啊。我们大家到社会上去做事，做事完以后就有事业啊。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所做的善事跟恶事都有一个力量，那个佛法叫做业力，英文叫 karma， 对不对？那这个业力就是主宰你生命的原动力啊。所以我们因果报应啊，底下请看275页最后一行，因果报应彰明显著，是真正有的，如响应声，对不对？你敲一下就有响，然后有一个影子就会随行，如影随形，丝毫不爽啊。印祖又再举了一个另外一个五台山人皮骨的事情，他说唐朝的时候北台，大家都去过朝过五台山，我看过这些报道，就这样，五台呢是因为有五个台，所以叫做五台山，中间有一个叫北台，北台后面有一个叫黑山寺，当时有个出家人叫做法爱，当监寺20多年，就在寺院里面哈、管钱物的，以招提僧物，就拿自己呢别人供养庙里面的钱呢，拿在南园这个地方买了很多的田地，一阙图名毁。这个哈、我查了另外一个版本，是有点出入哈、一阙他这个地方是写的啊。是这个遗体，就是说什么他买了田地哈、偷偷的给他的徒弟啊，叫做明慧这个人，结果这个法爱这个出家人死了以后呢，就投胎到这个有一个居士家里面去做牛，他呢能力只能每天的耕种，30年以后呢牛就很老而且生病了，那时候他的主人叫庄头就想要呢把牛啊卖掉来换油啊，结果这一天晚上呢，那个明慧啊，就他徒弟做梦，梦到他师父啊死掉了，哭着对他说，我因为偷用寺庙里面的东西为你买田地，现在结果我做牛身，又老又衰弱， 我希望呢，你能够把我的皮给剥掉做骨，把我的名字写在这骨上，拿到寺院里，凡是诵经或礼拜的时候，你就击鼓。庙里面常常敲鼓，就是呢击鼓。好，击鼓就是呢大殿要那个集合，大众要集合，所以等于现在的这个发号月令的那个乐器一样。我苦才会有解脱的一天呢、啊，不然的话，纵使南园的这块地变为沧海桑田的时候，我还是没办法解脱。讲完以后呢，举身自扑。这个他的徒弟啊，明慧就醒来了，觉得在半夜就赶快敲钟集合大家，把这件事情跟大家宣布。第二天那个庄头呢，就赶快来跑到这个庙里来报告说，哎呀，我家一头老牛啊，就撞树死掉了。后来呢，明慧就知道，就按照他师父给他的遗言，把他皮剥下来做骨，写个名字在他上面，把那个南园的田地就卖掉，然后把那个钱呢来供养五台山的出家人，就打斋供众。后来那个明慧呢，又把自己呢所谓的敬请衣钵，就把自己所有的衣钵的一切的身外之物呢，通通呢变卖，然后呢发心布施，为他的师父做礼忏，最后把他的骨就送在五台山的文殊殿。年久失修，骨坏了，那当地的这个寺主呢，就住持就用其他的骨来换，所以以讹传讹，到现在那个骨呢已经不是原来的人皮骨，可是呢人家就还是认为说是原来同一个。这件事情是建在清凉山的山志，各位看了不知道有什么感受没有？所以他接下来讲因果是非常的明显的，绝对逃不了。世间讲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纵使可以逃去世间的法律制裁，可是呢你逃不了因果报应。各位要了解啊，学佛要深信因果。这四个字看起来很简单，看事实上不太容易，尤其是因深信因果两个字。我们要深信啊，做善事有善报，做恶事绝对有恶报。我们世间的法律哈、有制定条文来约束人啊，要有什么道德水准，你不可以做坏事。可是那毕竟是外在的，更内在的求其什么道德力量。可是道德力量建立在哪里？就是因果报应。举个简单例子，你可以骗尽所有天下的人，你也可以骗你的爸爸妈妈，你也可以骗你的长官，甚至连你的夫妻之间都可以骗，但是呢，你骗不了谁？骗不了举头三尺有神明的，骗不了诸佛菩萨。最重要最重要，不是为了别人而做好事而提醒自己，最重要是你骗不了你自己造的因缘果报。你做坏事天不知地不知，可是有一天因果会知道。所以你觉悟到这桩事情的时候，你就一点坏事都不敢做，坏的念头也不敢做动。当然好事就尽量做啦，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因果是来要求自己，不是要求别人的。好，请看277页第二行。现在的世间人只看眼前不看后事，只占便宜不愿意吃亏，所以儿子女儿呢受大人耳濡目染，相习成风，社会的风俗也因之险恶，争夺起的也慢慢来越来越多，大乱就兴，杀人像淫尘像淫野，目也不眨一眼，心也不动，真正是连良心都没有，对吧？非无事故，非无非执事故也，就是他不能够真正心深信因果报应。且杀人的人有些非常的残忍恶毒，不认为是可悲可怕，反正赞叹自己很有功劳，很有义气，而对别人呢也交相的赞叹，甚至有杀自己父亲母亲杀兄弟的，反自己给自己自命清高为大义灭亲、他不晓得祸害变成这样，天理都决断，人道也 灭绝了，不仅道德丧亡啊，而且浩劫绝对也会相续而来。所以底下印主就说，现在想要救国救家， 要从根本做起。哪里是根本呢？要让每个人确信因果。每一个人若都明了因果的道理，又很笃实的去实践，事到人心都可以挽回的。你想，每一个人都要求自己的起心动念都是深信因果的敬畏天地，哪有呢会做坏事的呢？这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所以印祖就认为，世间之宗教哲学都没有佛法的精奥，而且容易实行。现代人不相信因果，原来都是受了宋儒宋明理学的影响。好，底下一段是很长很长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完全阐发因果报应的道理。来，我们要细讲啊，请看。宋代理学如陈一道、陈明道、伊川、朱慧安等，他们本身看了很多佛教的大乘经典，略略的领会说全是即理啊的道理。好，就是理跟事呢是圆融无碍的，而也亲近一些宗门知识，宗门就是专门修禅的，而且呢会得一点法法头头不出一心之旨，就是会讲一些口头禅呢、啊，但事实上呢对自己的修行呢根本没有一点利益。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呢，阿弥陀佛，事实上他没有广阅各种经论，真正的彻底去参访各宗的善知识，就窃取佛经的道理来呢自以为是，而且用以发挥儒教的道理，就是借着佛家的东西来解释儒家的。但是呢他又恐怕后人看了佛经知道说，哎呀我自己是从那里偷来的，所以就昧着自己的良心去毁谤佛教。精妙处太好的地方他讲不出来，可是就在事项上去辟佛。所以儒家好，前面简单介绍一下，春秋战国时代，对不对？那时候百家争鸣，到了汉朝初年的时候，霸着百家，独尊儒术，所以汉儒就是汉朝的时候那个解释四书五经的。接过来，隋唐的时代，后汉永平十年，佛法传到中国，所以隋唐时代灿烂辉煌，一直到后面宋元明，所以后来的宋儒解释儒家的东西都会受佛家的影响，但是甚至呢拿佛家的东西来解释佛经以后呢还自己扭曲，合他的他就讲，不合他的就删掉。好，所以宋儒跟汉儒有一点差别，就是汉儒讲的比较中肯比较正确，宋儒呢好加入了很多新的思想，当然也有很殊胜。宋明理学是中国很了不起的学术一个支脉，但是呢它也很多地方呢并不圆满。不圆满在什么地方呢？就下面讲的，在事项上辟佛，就说佛所讲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都是骗那些老阿公老阿婆要让他相信佛教而说的，事实上根本没有。而且说人死了以后呢，人死就死掉啦，那身体都毁灭了，那神识也就飘散了。人的身子就我们讲一般讲灵魂，灵魂都飞掉的话，纵使有挫琢冲磨，挫琢我要简单一下，挫那个挫刀，琢磨好磨的东西，冲呢在这地方我们常讲聪明，可是冲在这个地方讲另外一个意思，古代刑罚的一种。古代呢要是女子呢啊犯了罪过的时候，她不会发配边疆去当兵，就罚她聪明做劳役，所以冲是一种古代的刑具，磨就磨石，挫琢冲磨就是什么，指那地狱的那些刀山剑术啊，纵使有这些那有什么用呢？他就说人死掉灵魂都分散，所以也没有用。又说呢神识已经散了呢，那谁又去投胎转世呢？所以根本也没六道轮回，这个叫做断见，就人死如生灭，什么都没有。由此以后呢，所以那时候的人就开始大开肆无忌惮，就根本没有什么害怕的，善呢你也没办法劝他，恶也没有什么惩罚的，就叫做天就是理，哪里有真正免流而亡者，免就是人 因为印度有些文字哈，它的古文底子很好，所以呢，我要解释一下。冕就是那个我们戴的那个皇冠，流呢，流本来是那个我们很多布幡啊挂来的那个坠下来那个装饰的丝绸，在这边流是指呢，就是以前王哈，那他戴了帽子，好，对不对哈？对不对？我的美术不太好。他那个呢，所谓叫做流啊，就是那个皇帝戴的帽子前面垂的那个玉，意思是说天就是理啊，哪有什么真正呢？还有这么优秀的人，就是根本没有善恶标准嘛。而且他又说呢，鬼神啊，就是呢两种气呢的良能，为打雷就是阴阳气的冲击而成生的。他说鬼跟神怎么来，就天地之间呢打雷的时候而跑出来的。那将时事时理认作为空谈。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们很感慨的就是说，人啊很难够除自己心中的贪嗔痴，尤其是私心。因为宋明理学哈，很多学者想要自创一家之言，就会偷偷吸取别人的学问，然后呢变成自己的，然后再去否定别人。所以呢完全就是一个私心在作祟，所以他会提倡这种说法。所以我们佛经常讲说，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我们说要修行，修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心中那个贪嗔痴烦恼真正把它越来越减少，这个就是修行啊。比如你以前很快发脾气啊，现在脾气越来越好，这个就是功夫啊。修行不是说一定要奇奇怪怪看到什么又放光啊又动地啊又什么感应的，真正的修行是在我们断烦恼改习气。假如你不改习气断烦恼的话，你读尽天下的书，你可能就害尽所有天下的人。比方说毛泽东很聪明啊，他对中国的古书都读通了，西洋的东西也读通了，就因为东西的东西都读通了，所以他才知道真正中国文化的命脉是什么，伦理道德。但是他没有断烦恼啊，没有改习气啊，他还想当一代的这个枭雄啊，所以呢他总想当王啊，结果他发起文化大革命，就从什么伦理道德孝顺父母开始，那个根就拔掉。这么厉害，一般人还没有这种这么远光这么明确这么眼见的那种眼光，没有，一般人都不知道，但他知道，他就知道中国文化所有的命脉是什么，伦理道德。所以他告诉你，不爱爸爸不爱妈妈，我爱毛泽东，对不对？我们呢不要读四书五经啊，因为他知道人若读了四书五经的话，对很多他的制度就会去批评，就会去想啊，不要读四书五经，大家读毛语录啊，天下人都听我的。所以把伦理道德也毁掉，这真的把中国文化的根都拔掉啊。我上次说过，中国文化有三大宝，第一就是祠堂，有没有？祠堂就是伦理道德嘛。第二，文言文，对不对？所以呢，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文字通通毁掉了。你反正你们也看不懂古书吧，也不知道古文讲什么，你们就听我的嘛，反正你们就愚痴，就听我。第三个，毁掉大乘佛法，对，到处呢烧佛像，好，烧佛经。所以他现在太聪明了，他能够觉悟到中国文化这三个根，但是他因为呢满足他心中的私欲，他也把这三个根通通都毁掉，所以中国人到现在这么苦。将来呢，中国人若不恢复这三个固有文化，中国人还是很苦。中国几千年来哦已经很苦了，后面会讲得更清楚，因为中国人的杀业很重，对不对？你看现在讲孝顺父母也没有啦，讲读古书，不读圣贤书如何做圣贤呢？你不读中国的圣贤古书，你怎么样能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对的呢？就是因为有文言文，所以我们能够突破时空的障碍，看到四书，看到论语，才能够就像跟孔老夫子学习一样，你才能够成圣成贤呢。有这些佛经，我们才跟佛学，才能够成佛做主啊。可是呢，我们现在呢，这三个也差不多毁得差不多了。 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启示，修行假如不断除自己心中的私欲啊，读得越多书，懂得越多，可能害尽天下所有的人，苍生就很苦。毛泽东就是一个例子。好，看下面一段。专以正心诚意为治国的根本，比如说宋明理学，他们就说啊，没有因果报应，没有六道轮回，但就讲诚意正心。他不知道诚意正心要从格物致知而来。宋明理学解释什么叫格物，什么叫致知。所谓致知，就是把我所知道的知识给它推展起来，格物就能够穷尽天下的道理，这叫做格物。其实这个解释是错的。真正的格物致知是什么呢？印祖就说，格物这个物啊，是指隔除你心中的物欲。我们因为有物欲，有私欲，所以障蔽我们的自心。我们本来所具有的真知啊，真爱的本来真正的智慧就没有办法显现。由我们格物除掉私欲，则本来有的真知显现，真知显现才能够诚意正心呢。所以我列个表给大家。很重要哈，要多讲一点，介绍详细是，因为假如你不了解这一段道理的话，你很难相信因果报应。你所了解的可能只是呢，瓜得瓜，种豆得豆。那种了苹果，为什么讲了不得西瓜？这因果不符合嘛？好，请先看文哈，继续念下去，正因。正心诚意是渔夫与渔妇，一个字不是，他们也做得到的。假如按照宋明理学这么解释的话，一定要穷究我的知识到穷尽天下到事物的道理，这才叫格物致知的话，那连圣人都不容易做到。所以他这个地方解释错，所以致知的根本他也就错了。什么叫格物？什么叫致知？物是指物欲，就是佛法讲的断烦恼。致知穷尽的去了解宇宙的真理，这个就是学法门。我们为什么要学断烦恼？就是因为我没智慧啊，我学东西都很笨啊。所以你越断的烦恼越多，你心越清净，你越有智慧，你学法门越来越快。那我们为什么要学法门呢？学法门的目的就是要你更有更圆满的智慧，不要走错路，来真正在你心中去断烦恼。所以这两个是相互的，格物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致知，致知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去格物。所以学法门跟断烦恼是相辅相成的。接下来，好，各位都上过十四讲表，断烦恼就是什么？破除我们的烦恼障。我们说，我们常讲，我们为什么有业障、有障碍，就是因为你有烦恼嘛。你烦恼那么多，贪嗔痴慢疑那么多，你怎么会不苦呢？对不对？我们就要破除我们烦恼而产生的障碍，就去无明。佛法讲，我们本来是明的，现在呢，你没智慧，就加一个变成无明了。把无明去掉，不就是明白一点了吗？对不对？好，致知。我们为什么要学很多东西，听很多佛经，读很多经，就是要破除我们的所知障，因为我们有时候所知道的会变成障碍。为什么会变障碍呢？因为很多人不是学佛，是学我。读了佛经以后，这一段哎，我很高兴，很适合我，我就接受。那一段不适合，我就认为哎，这不是这样讲，那个是错的。你看，你反而呢，因为我执没有破，因为有烦恼，所以你所学的东西本来是好的，也变成坏的。打个比方，我们有个茶杯，茶杯里面装了很多毒药，现在把毒药倒掉咯，可是里面还有渣子啊，还有毒药的那些味道啊，还有一些啊在里面。假如不清洗干净的话，你倒入牛奶呢，哇，那整杯呢都变成有毒。这个烦恼就比如我们的毒，你没有去断烦恼的话，你所学到的东西会通通变成是什么？是来让你自己呢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那个叫做所知障。所知障以致你会产生邪知邪见，因为和你的你就接受，不和你的你就不高兴不接受。不但是这样，假如各位仔细的想一想， 我们每一个人学佛也是如此。各位同修听经都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发觉每一次你听经的时候，听到哪一段呢，跟你个性特别喜欢的时候，相应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一段很有受用，对不对？比如有些很喜欢读经的人，喜欢看书的人，他就每次听经，对嘛，师父就说要广学多闻，要增长自己，深入经藏，智慧我海。他每次听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法喜，因为讲对他要的。那有些人喜欢比较单纯，不喜欢看书，他喜欢念佛，老实念佛，他每次听到都听哦，他都没什么感觉，一讲到一听要念几万声佛号，你看师父就一直提倡了念佛，其实我读经跟念佛我两个都讲了。人总是喜欢去拉自己喜欢能接受的东西，这就会有一种嘛众生的情见在，情见就是什么感情用事的，这个就是情见。什么叫情见呢？就是我执没有破，什么东西都贴一个我的标签在里面，所以你遇到佛讲净土法门，你当然不相信了，对不对？因为根本想不通的。好，那这你这样子的话，很多人虽然他是读了很多佛经，但他没有断烦恼，就学得的道东西念所知障，就是呢，他有更多的邪知邪见。那事实上，我们要自知学法门的目的是要除掉你的邪知邪见，让你的想法看法变成佛知佛见，你能够破烦恼障，破所知障，这样子你的身心清净，你才可以谈到诚意。所以古人，为什么一辈子要在做学问跟品德上下功夫？能够格物就有品德，能够自知就有学问，品学兼优以后，他才能够谈到说我在我的起心动念上去要求，是不是真的有沉静的意思，诚意就自成恭敬。我起心动念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拉回来，这叫正心，就是反求诸己。中国古代的圣贤，跟人家吵架的时候都是先怪自己，不会怪别人，现在不同了，跟人家吵架都先去骂别人，不会想到自己。所以古人为什么叫成圣成贤，关键在反求诸己，最后一直到天下平，平天下讲到究竟处，就是生佛不二，生佛一。所以讲到这里呢，我给各位建议，我也勉励我自己，大家有空啊，要学佛要先从人做起，有空可以再回去看一看四书，菜根谭、延寿要言、格言连地，要不要写这些书？要。现代人真的不读了这些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你会发觉印祖对中国话，中国儒家人读书人所应该读的东西他也都读过。第二，菜根谭，坊间都有卖，这些书真的很好，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这个是。有空我也很喜欢翻翻这些，就是要从做人开始做起。好，请看下面279页第三行，又以没有因果轮回令人正心诚意，那就没有因果，那一死就什么都没有，那做善做恶也不就同归于尽了吗？那这样子想法的话，谁愿意顾着这个空名而诚意正心呢？所以我最近呢还遇到很多人，问他，他也很不相信因果报应，他觉得人生就是求享受嘛，人生那么苦短啊，对不对？就要求享受的，对不对？尽量的去享受各种财色名食睡。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啊。甚至我问他说：“你将来要不要结婚？”结婚以后怎么样呢？他说：“合则来，不合则去嘛。”那我说：“你的婚姻不就是换脱衣服一样，换衣服啊？这件的外套不合了，就换另外一套。”他说：“对啊，人生就这样，反正满街都离婚率这么高啊。”哇，我听了真的汗毛直竖。这是我的同学。我小学的同学，十几年没有见，竟然他想法是这样，我觉得感慨万千。现在的人心，真的是很多是不能沟通的。为什么呢？凭良心说，因为他生下来也从来没人教他，他就看世间这样子五欲六尘嘛，